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的挥挥手，平安的平安，不平安的挥挥手，也有啊。我们虽然不平安，但是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有平安了。你们刚刚听了很美的见证，其实你让我们是在座弟兄姊妹讲，可能每个人都会讲很美的见证。那我们这是第20届的春令营了，我来过几次我都忘了，好像我来过好几次了。那么3年前我就来过，那这次呢，我们定的题目，保伟在打电话说定什么题目，后来大家选择了这个，定更丰盛的生命。谈到生命，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生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同的生命。我们究竟要活出一什么样的生命啊？生命跟生命是不同的。当你看到一朵小花，你会想到植物的生命；当你看到一个梅花鹿，你会想到动物的生命；当你看到一个猎人，你会想到人的生命。可是你看到一个不同的人在那里读圣经，在那里祷告，哎，好像是不同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叫做属灵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人必须有属灵的生命。人有两种生命，一种生命叫做自然的生命，从妈妈肚子里生下来，我们有一个生命叫自然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我们人人都有，自然的生命它随从的是世界的风俗，它没有属灵的概念。那么我们还有一种生命，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管它叫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自然的生命是在亚当里，在亚当里就是表示我们一切都按照自然的世俗的社会的这个一切的风俗来生活来决定。那如果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就不太一样，我们有了属灵生命，一切按照耶稣基督上帝的话语去过我们人生，走人生道路，过我们的生活，这不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定了这个更丰的是我第一讲，也是讲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如果你有圣经，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非常的简单，如果你没有圣经也没有关系我说了你就会了。这一段经文的约翰福音10章10节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就更容易记了双十节，约翰福音10章10节是你们的国庆节也是我们的国庆节中华民国嘛，对不对？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阶段所以他们看到说这段经文说耶稣基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个括号也可以说作是人，那么这羊也可以说是人，让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主耶稣一个最奇妙的宣告，他告诉我们说在他之前来的都是盗贼，在他之前来的都是盗贼，盗贼来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偷窃杀害毁坏。我们今天生活在北加州，而这个我们叫湾区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个湾区背离的地方这个我不完全同意，因为虽然这里湾区背离，但是这里边还有神的光，还有很多上帝的儿女在其中。但是我们都逃不掉北加州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忙忙，有钱房子贵这个还有什么，反正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有一首诗歌呀，是一个台湾弟兄写的，他说他叫这首歌叫忙忙忙，他说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得分不清欢喜忧伤，忙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哇这个太忙了，连哭都没有时间。那么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顺口溜，写的用北加州的一个这个叫做北加州这个西谷的工程师的自画像，你打出来大家看一看，你看是不是你看是不是你看他说一进西谷，这个像北加州的，看一下像这个人，典型的北加州弟兄的代表。一进西谷心里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30出头白发不少，40小屋要价最高 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六神无主终日辛劳。这个人从一写到万，你再往下看啊，再来一页啊，七夕牛郎织女难找，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头款想房不着，百事无成上网瞎聊，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嗯，觉得是不是还是写的挺对的？这是你们自己人写的，韦家人写的，太有才了，真的很好。刚才我们在野鸭看到三个忙，中国的三个忙，一个是 busy 忙忙，还有一个盲目的忙，还有一个这个茫然的忙。这三个忙有共同的特点，英文好像联系不到啊 ，busy death 联络不到。你看它有一共同的特点是忙，死亡的忙。你看见没有，忙休息加个忙，你忙就走向死亡啊，那个忙碌的忙，你忙就走向死亡，那个迷茫的忙，你忙就走向死亡啊。你看到没有，中国的造字造得很有意思，所以忙忙忙忙最后就走向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人生为什么要去忙？我们究竟忙什么？忙什么？有人忙的忙碌是为了功名利禄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很忙，我在国内很多朋友一打电话忙了，从早上起来就忙到晚上，十二点都不能回家，还在喝啊。我有个朋友喝死了，有一个喝死了，另外有一个喝东北话就喝喇咪了，什么叫喇咪？被东北人怎么说呢？喝糊涂了，喝糊涂了，喝不正常了，喝中风了，喝都在忙，忙为什么？功名利禄。其实圣经和中国的哲人早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没有意义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人生，中国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人生走的一场要走的有意义啊，走的喜乐平安，走的潇洒啊。比如说不是潇洒的走一回嘛，对不对？你看今天忙的人能不能潇洒走一回，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有时盲目的忙是对生活当中许多的事情视而不见，没有感觉，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那么第三种的忙是表示迷茫的忙，他只看到眼前看到的事情，而看不到更长远的事情。圣经说眼睛见到的是暂时的，眼睛没有见到的是永远的。你相信吗？如果你今天生活生命中还剩一秒钟，你过去的一切都是虚幻，你马上面对这个更真实的永恒。我们有一个朋友在美国，那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认识他的呢？他是北京大学的，那么这个我在北京大学混了两年，虽然没有拿到毕业证，见到北大人就比较亲。那么他这个人非常的忙，他拿两个学位，两个博士学位，做 computer 还不说，那么在公司已经做得很高级主管，礼拜六礼拜天修汽车，这很有意思。因为他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他就学会了修车的技能，他不想放弃，因为还能赚很多的钱，同时呢，这是他一个唯一的喜乐乐趣。那我们教会呢，那时候没有教堂，我们买了一个大篷车啊，那种装修似的，没有窗子，比较安全，我们的音响啊、电子琴啊、麦克风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里边，然后我们从学校里拉走。那么这车谁开呢？谁都不愿意开。我们教会50%是博士，另外50%是硕士，大家都没有开这车的经验。那谁开呢？当然张老师开。张老师是偷渡客啊，所以开这车也比较合乎身份。那个礼拜天我去教会，穿着西装革履开的那个车，路上都很好奇的看着我。这个人好像装修公司的老板，我穿这么整齐，开这么旧车的车，那个车就经常坏，因为2000块钱买，经常找他修。啊，这个车尤其到冬天，基本上打火的时候需要祷告，不祷告不行。他每当打火一打火，哒哒哒，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打着，打不着了也感谢主，打不着了我就得找他打电话，潘伟啊，这个车又不行了。非常的好，这个人来了以后呢，告诉我这个什么件坏了，多少钱，然后他的工钱是多少，非常的公平，没有那么公道的人，从不骗人，北大人不骗人的。然后呢，认识了他，我就看这么好的一个人，应该信耶稣嘛，对不对？我这么坏的人都信耶稣了，那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每个礼拜六修车，礼拜天修车， 我就跟他传过一个海北啊，咱们教会很多的这个北大的同学，还有你同班的，来吧，同学会吧，礼拜六可以休息，礼拜天你别休了。圣经说我们要安息，怎么把唯有一天安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嘛，对不对？他说，哎呀，你看我这房子，地铁站旁边，维也纳地铁站旁边，到 DC 最贵的房子，一个single house 150万，需要 mortgage 啊，需要 pay。你看我两个儿子，要想要考哈佛 MIT， 所以我要给他们准备钱啊，就是要那么忙。后来得了癌症，那得了癌症还忙吗？没法忙了，谁让你忙了？第一次我去见着他，带着信主流泪，很明白。第二次我见到他，他就光叫老马了，你知道吗？见着我，哎，老马来了，我哪是老马呀？我说老张，就糊涂了。那我就给他受洗了。第三次去，我就给他送行，就这么快，两个月胶质瘤，就这么快，48岁，48岁。我为了选他墓地，选择他大学毕业的大学校园旁边，让他可以每一天看着大学的同学、校友。我给他选的，然后他太太给我打电话，太太说，他今天可能不行了。你赶紧来，我们马上把他送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叫做等待死亡的地方。因为房子太贵嘛，不想死在家里嘛。这房子要卖，死在家里，中国人都忌讳这个，送到那个地方去，好可怜的。我去了，从 garage 开出来的时候，那个车来了，把他装进去。那个车的人很 professional， 一滚就把他滚进去了。当他要上车的时候，我突然拉住他的手，我的手有温度。我说：“我说他能不能听懂啊？”你要能听懂，你攥一下我的手，他就攥一下我的手，眼泪就从眼角出来，你得睁眼睛，从眼角出来。我说你要去主那里了，那个里面没有疾病了，没有眼泪了，没有痛苦了，你要与主同在，我们为你送行，为你唱歌，我们就唱七恩典。哎，他眼睛睁开了，他眼睛一打开，他就看着他那个 garage， 那个 garage 是修车的地方。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他十几年就在那 garage 度过。我那天在想，他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就是那个 garage， 他留恋的看了一眼，离开。人生有意义吗？人生意义究竟在哪里？还好他临死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我觉得好特别。我去那一年，前年我一年，好像我送走了三个科学家。这三个科学家都是不信主的，都是得了癌症才打电话找我要受洗，问他们为什么。哎呀，想明白了，人要走了，那万一有天堂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可是波西说，我们要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你们为什么不在你平安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喜乐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从他那里支取力量，从他那里得到祝福？我告诉你，癌症都是压力来的，忧愁来的，忧虑来的。人们来到教会敬拜神，我们的重担就脱落。当我们喜乐的时候，疾病就不找我了。你不信试一试，我病了，我在医院里待过4年啊，我在医院里是乐天派，每天我唱歌宣告我就不死，气死你！你不管是气死医生还是气死魔鬼，反正我就气死你，我就不死，我就不死，我就不给你倒你床位，你知道吗？结果那些悠悠愁愁的都死了。我今天你看我活了这么多的年，活过来了，你知道吗？17年了，这个离开医院，感谢主，哈利路亚！跟你讲弟兄姊妹，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生命的时候，讲第一点，是谁偷弃了我们的生命？耶稣说，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那么谁偷窃我们的生命呢？盗贼，这个盗贼是指撒旦魔鬼，也指一切不是从上帝来的思想。你想今天希特勒是不是盗贼？斯大林是不是盗贼？列宁是盗贼？毛泽东是不是盗贼？都是盗贼。虽然主义多么高尚，但是他们偷窃了多少人的生命，偷窃、杀害、毁坏。3月份我去了金边，我到了金边，我参观了那个杀戮战场。博尔布特这个毛泽东的好学生，在3年之内杀死了300万人，在柬埔寨全国只有800万人，杀人不眨眼，怎么杀？只要有文化的全杀。我告诉你，那个柬埔寨解说员给我介绍， 我说杀什么人？戴眼镜，你们现在看不清。农民不戴眼镜的，现在中国农民戴眼镜，我们这是戴眼镜的，戴眼镜多危险。第二个，懂外语的，完了，你去了。但我还好一点，外语不太好，对对，细碎。这个都杀完以后，手软的，没干过活的，在整个杀戮战场，那个监狱长在他的监狱里边，光过成千上万的人，只有七个人幸存，没有一个活的。我们在那一个纪念塔是用8800个人头做的纪念塔，我在那里边我就走不动，我眼泪哗哗的就流，我就在那哭，我就想到天门。我就想到多少美丽的主义，多少美丽的那个画，那种理想，后面是那么多的人骨，那么多的死亡在垫墙的，我真的很难过，我很痛苦。那天我在那里哭，哭的时候几个牧师陪着我哭，一群那里边柬埔寨人不进那里面去的，只有外国人进去，一群外国人看到我们三个在那里，五个人在那里哭，然后我们就拿起手来祷告，给柬埔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一群人外国人过来。他们在给我们录像，有的过来也跟我们一起祷告，满地都是牙齿，满地都是骨头。杀人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用枪，因为子弹是珍贵。他们用任何的东西，甚至用树叶割喉，都不能说。我那天跟云石先生打电话，我谈到我说那边先生就那边电话就已经过了，80岁的老人家，说别说人的罪恶。我那天在留言板上留言，我说，如果没有神，这个世界就是杀害毁坏，就是杀，不管理想多么伟大。所以耶稣说来，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神是爱。你看看我们小时候学的东西，我们小时候学的斗争嘛，斗争对不对？斗争，毛泽东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10亿人民不斗行吗？像我们都，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人，你一定耳熟能详的读懂这些话。可是这些思想左右了我们半个世纪，左右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呢？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无神论的教育，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共产主义的教育。可是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忙来忙去的，我们如果不懂我们人生的意义，你再忙，你做的再有成就，你都是错误。就像我们坐火车一样，如果你坐的，不管你这火车多么舒服，你抢到一个头等舱，你上去了坐在那里，就是走的，你本来去广州，结果开到黑龙江，啊，就是如此。我的父亲受洗就是这样。我父亲是一生革命，1945年参加共产党，1945年，这里有多少1945年参加共产党？不多，我父亲一九不多，肯定不多。我父亲信主那时候，他跟我谈，他说我人生是不是都否定了？我的理想，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献出了他们的青春啊，他们的理想是都否定了吗？那我哪能敢那么说呀？我说你奋斗的啊，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路走错了，路走错了，劲儿这个没少使，使错了。那我爸还问我个严肃的问题，那就信主了，我说就成了弟兄姐妹了，那我还叫你是你爹吗？还是我爹啊？对，是弟兄姐妹，但是你还是我爹。所以讲个故事。海外校园好多年前登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留学生，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拿杨振宁的奖金来美国，来到美国奋斗，结婚生子，我们来到美国就五子登科嘛，啊，车子帽子，啊，这个儿子房子，还有什么子啊？票子，都有了。那么在一个大学里做研究室主任了，已经妻子做了高级研究，他做了教授，奋斗就为了建那个研究室，就左边的研究室就开始开张，就在那个连续奋斗好多天都没好好睡觉，有一天晚上半夜3点钟走了，妻子他们睡觉之前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战后对妻子说我爱你 I love you， 妻子说 me too。 我告诉你啊，睡觉之前这句话最好讲，你都不知道你生命什么时候结束。结果这是他们最后的一句话，感谢主。如果你再说我恨你我 me too， 那你记得你太能遗憾了。我告诉你，最后这个女孩女孩子妻子到医院看到丈夫已经死了，31岁，她说了一句话，人生毫无意义。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知道啊，谁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明天，我们知道明天吗？有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我不知道，聪明人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上山下山什么样不知道，我们只有把每一天交托给上帝来掌管。那么这个姐妹后来信主了，后来信主了，几年以后认识了我，嫁给我了。我讲的故事你知道，师母的故事，她这次没来，本来是可以来的，你在礼拜六大学教书有课，这个学期的小的礼拜六的课没有来。你想人生，你让她去讲，那时候他们多骄傲啊，哇，他们拿着全额奖学金，一个月900块钱一个人，那是1980年的，85年，900块钱，开玩笑，大陆都是挣多少钱啊？然后那个两个人1800，租个 apartment 200 room 300块钱，那时候买一栋房子180000买豪宅，今天180000在北加州买厕所。所以师母有一次带我跟他去正义弟兄家里。他一进正义的帕拉奥松的房子，哎呦，正义啊，你们家住着危房啊，危房。正义很委屈，说师母啊，你搞不懂，我这房子150万的危房。对我们东部来说，这就危房，很可怜的。人生意义在哪里？他说了一句话：人生毫无意义。所以我们的人生在哪里？在上帝那里去，在上帝那里。人生不要比较，不要比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权利。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当薄熙来对那个谁说，对那个叫什么文强说，你要为党牺牲。文强说，老子今天就你明天。短短的几个月，你看到没有，人生就是如此啊。权力金钱都是过眼烟云，比较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比较人，你看有一段我给你看，有个说人在比什么呢，说30岁的时候比学历，这个50岁的时候比工作经历，过了50岁到80岁比病历，比吧，对不对？真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路加福音讲的故事，一个年轻的财主，上帝很祝福他，给他丰富的产业，他就盖了更大的仓库，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灵魂呐，你可以吃喝玩乐了，因为我们终于赚够了，你知道吗？结果晚上上帝对他说，愚蠢的人呐、啊，我今天夜里就收取你的灵魂。我们懂不懂我们的生命在意义在哪里？今天我晚上看一段这个写的圣经里很有意思，你看，渐渐衰残的人生，我20岁后故乡外地没什么不一样，30岁后白天晚上没什么不一样，40岁后有没有学历没什么不一样，50岁后美是是美是丑没什么不一样。我今年50多了，你觉得我长得丑不长得？没什么意义了吧，已经没什么不一样了嘛，对不对？然后60岁后官高官低没什么不一样，70岁后房大房小没什么不一样，80岁后钱多钱少没什么不一样，90岁后是男是女没什么不一样，100岁后起不起床没什么不一样。你看这是中国人编的，有智慧的人编的，渐渐衰残的人生。我们怎么能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根本就不清楚。我们的生命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人没有盼望，我们在死亡的咒诅下，我们在世界的罪恶的引诱下，我们有盼望吗？当人，上帝创造人是好的，人没有死亡。当亚当犯了罪，圣经说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死就接着而来了。当亚当犯了罪，人类就开始在死亡的咒诅下被捆绑。所有的宗教都在解决一个问题，生和死的问题。所有的宗教都不能回答你生与死的问题，回答不了。佛教告诉你转世啊，反正你死了你再转回来，你这辈子做好人，你下辈子转当官， 发财，这位做坏人吓住了，吓了一小猪、狗、驴、牛，赶紧干活的。然后这个猪呢，这个就比较好嘛，比较乖，人家做什么坏事都能尝香去了。最近这个猪呢就做了很好，你看猪粪上地了，猪肉给人吃了，连猪毛都有用啊、猪皮做皮鞋了，所以这个不错。那么佛祖纪念他，就让他又转世成为人，所以有的人大家老骂人像猪，然后说这个猪有一这个人有一天到集市上农贸市场看到火腿就似曾相识。这个谁讲的呢？这是云林大师，一个佛教的大师讲的哲理，我亲自听的。人生就这么转来转去的，你相信吗？我当然不能相信。耶稣基督解决了死亡的问题，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100%的神，神爱我们，他道成肉身，这个真理，上帝成为人的样式，取得最卑微的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生在贫寒，生于贫寒，长于忧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受尽了苦难，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打碎死亡的咒诅。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撒旦魔鬼的死亡完全失败。当圣经罗马书第六章说，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信了主了，受洗与基督联合，我们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胜过了死亡的咒诅。我们没有死亡了，我们死是什么？是我们是回家，死是回家。所以我信主以后才懂什么叫做视死如归，回家，回家了。而且我们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肉体一同复活，跟耶稣基督。那你说复活什么样子？我也没看见。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荣耀的样子，是你最好的时候的样子。你觉得你什么是最好？20岁、30岁、40岁、50岁？我觉得我现在最好。人家要欣赏你，欣赏你自己的现在，你们，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啊！你50岁跟人20岁比什么？你越比越痛苦嘛！人家高富帅，你呢已经不行了，所以没有需要可比的，没有需要。我们就信靠耶稣基督，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认识了神，在基督里边啊，我们就没有惧怕。否则你知道，我们人生就是不知道明天的难度。有一个老王，有一个老李，两个好朋友爱打棒球，俩人一边打棒球一边说：“哇，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棒球队哦？”说那不知道啊，谁咱俩谁先走去问一问啊？告诉另外人呢，说话算话。结果老王就先走了。结果过了第二天晚上，就托梦给老李，说：“老李，我给你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你爱听哪个消息？”人都爱听好消息。老李说：“好消息。”告诉你，天堂有棒球队，我现在是投手，你知道吗？哇，他说太好了。坏消息呢？啊，你是下一个投手，明天的投手。你看，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掌管。当耶稣基督爱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信靠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活成一个丰盛的生命。什么叫丰盛的？就是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如果你没有钱，你会不会喜乐？如果你没有钱还喜乐呢，你还会去帮助祝福别人，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没有健康，你会不会喜乐？没有健康你还是喜乐的，你每天还为那些更不健康的人祷告，这个就是不同的生命，对不对？你没有权利，你会不会喜乐？我没有权利也喜乐，我每天为再对掌权者祷告，希望他们按照上帝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如果你一个没有妻子没有丈夫一个人会不会喜乐？保罗说在患难中有欢欢喜喜的，照样的喜乐。你的家庭是喜乐平安丰盛的啊，你的工作是不是如此？你的儿女是不是如此？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我们都会发愁，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神就将喜乐赐给我。我信主是89年，逃的时候信主，逃的时候面对我最大的理想是自由。我那时候才懂什么叫自由。如果你没有同济令，没有坐牢，你更不懂什么叫自由。你今天懂自由吗？美国这么自由，你觉得自由吗？ 你有时候会不觉得自由的，你觉得哇，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我常常会有人说，嗨，人我有什么意思？你说来到美国，回去又回不去，为什么回不去？没面子吗？美国又没发财，又没干嘛？同学在国内人家都了不得了，现在回去被人耻笑，不想回去。可是在美国有快乐没有？你就不自由。美国的自由就像空气废气一样的多，可是你并不感觉到自由。我告诉你，我最感觉到自由的时候是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当我逃到苏联，被苏联邦当关到监狱里的时候，那是我信了耶稣基督，我突然感觉到极大的自由。我才知道，自由不是环境给我们，自由不是金钱给我们的，自由不是权力给我们的，自由是什么给我们的？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当你有了自由，你在一个监狱里边，它都是自由的。你没有自由，在监狱外边也不是自由的。所以，什么是自由呢？康德说，自由就是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当然哲学家说话就绕了，那你想是不是你可以吸毒，你有吸毒的自由，你没有不吸的自由啊？你吸毒就杀人，对不对？你有不吸的自由吗？没有嘛。你有犯罪的自由，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当你犯了罪就被捆绑了吧，你哪有自由啊？每天就像达摩利斯剑在你头顶上悬在你的头上，威胁你的生命，威胁你的安全。没有自由，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自由。耶稣基督说，我就是自由啊，我就是自由，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若来到真理的面前，才有自由啊！若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感谢主，我们看最后一点，是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是谁给我们生命？耶稣基督说：“我来了。”谁来了？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耶稣基督带着上帝的爱来了。耶稣基督带着救恩来了。耶稣基督带着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旨意，上帝旨意来了，永恒的旨意来了。来了让什么？让我们得生命啊，弟兄姊妹，不是让我们。所以有人说新基督教干嘛？新基督教就要遵守教会那么多法律律法。其实当我们信了主，耶稣来了就是给我们自由来，给我们生命来。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在罪恶中根本就没有自由。我告诉你，前几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从来就做礼拜，来做礼拜我们都会介绍新人嘛，新朋友，然后介绍的他说我姓赵，你叫赵爱国，你一听这名50年代的人对吧？赵爱国、李元朝50年代对吧？他说我叫赵爱国，我爱中国，来吧，鼓掌，我爱美国，鼓掌，我更爱天国，哎，不是，这个人没意思，来了。那就吃饭的时候，我就陪他吃饭，我就陪新朋友吃饭嘛，就跟他，哎呀，他一讲别的，我说明天下午就到教会来讲别的。他，你知道他什么人？解放军团长，团长，哎呀，那个长得帅，他不是高富帅那种，他是很壮的帅，像健美运动员一样，今年57岁，还那么健美啊，了不得。你听他讲见证，他是这个对越反击战的时候，他就是营教导员。打到越南，全营活了2个人，就他还有一个战士，其他都打死。他说就被一个老大娘给打死，这老大娘拿着火箭筒，咚就一下子打过去，打到咚下了，哇，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就被人家给打没了，整个营就没了。他说你咱们死了13万呢，连死带伤，人家是死了1万多，连死带伤。所以中国说中国胜了，越南说越南胜，这个战争就延续到费城。他来到费城，到餐馆打工，大求越南人，这个越南人还是越南兵，他是教导员，人家是班长，天天吵架，他就说中国赢，他就说越南赢。你说这种事情，就天天吵架，你吵架你是 waiter， 他是大厨，谁吃亏啊？ waiter 吃亏嘛，他出菜他就不给他出，不给他出那边网就给小费了，啊就吵啊吵啊吵啊。结果有一天吵急了，那个小子就拔出枪，就像对着，哎呀，很近了，大概就1米吧，就照他肚子，咚咚咚打6枪，6发子弹全打了，打了11个洞，知道吗？他说就全打了6下子，他说力量很大的，因为他站长他没有负过伤，他这打人越南兵，他没打过腿，越南兵腿没打过，打断了，你看这仇恨多大。带到越南，打到美国来了，就那个，咣，不是，就看着喷的血，呼呼呼就出啊，6枪打11个洞，为什么？有的是子弹没有打出去，在里边就炸，窜出去的就出去了。 有一个子弹打到心脏前面，就差一毫米就进去了，因为他健美，他的肌肉夹，他就夹住了肌肉。跟他自己说的。你要像我这个，就过去了，我刚刚快没肌肉，你知道吗？一块儿肌肉，人六块肌肉，不一样，你知道吗？结果他说这血库库往出窜，他看着眼睛就昏了，他看着那个脸就扭曲了。他这都快死了，因为战场经验嘛。他说：“这时候老板吓坏了，打911，这警察就来了，这救护车就来了。”他想：“怎么止血啊？十一的动脉。”他说：“美国人弄一个气袋，哇，给他从上往下都包好了以后，一充气，哇，就塞住了，血就不流了。”他说：“这美国真有经验的教练，中国没过这种事，这样一天一充气，砰一下。”就全给就挤住了，不行，像咱们看那海绵往里塞一个，不好意思，我他手术之前，他想到别人的传福音，你知道他怎么信主？有一个传，为了到教会学英文，教会学英文，有人告诉他，教会的圣经里的英文是最美的英文，最标准的英文，所以他就到教会学英文，因为不要钱，主要是不要钱。然后呢，他那时候这个就打过来，他有这个耶稣这个观念嘛，上帝救人嘛，他就喊了一句：“耶稣啊，救我！”神真的救了他。你看，一个月以后他离开医院，这么大，你看他身体复原多快，哇！倒霉事都被他赶。他说：“来到美国太倒霉，开车翻车。”然后这个打工不挣钱，老婆也跟他离了嘛。他扔那儿，他老婆临离的时候走的时候，这给他扔100块钱，110块钱。他租了110万租了个 basement 一个房间。他也刚刚受伤，到那儿啥都没了。团长啊，在国内多光荣啊！团长，你想来到这儿被越南兵给打了，真的。他说没有任何希望了，住在 basement 就想自杀呀。在想那个越南兵就再来一枪狠点死了就完了，他说还自杀还不好听，人家打死还觉得像烈士，就想死，不想活了。他说隔壁也有一个牧师，穷的，租不起房子，也住110的地方。这个牧师呢，半夜就唱歌，啊，早上起来也唱，中午也唱。晚上杯子上唱的家伙被杯子一个人渗得老，突然一唱歌他觉得不挺好，跟人家睡觉睡不着，当一脚踹门进去，说你这个半夜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没好好睡觉，那是我喜乐呀。他说你喜什么乐呀，你租个110块钱的这个杯子你喜什么乐呀。他说我有主啊，我虽然110，我有主。疯了，神经病，这就是个神经病吧，喜什么乐呀。结果后来他就养成个习惯，这个牧师出去传福音去了，没人唱歌他就听老鼠叫，他就痛苦难受，就等着他回来唱歌。后来就跟牧师一起唱，这个牧师给他受洗的，带他信主的。他这个牧师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广东话也好，从东南亚来的，缅甸来的一个牧师，就把福音传给他，信主了。哎呀，他说一信主以后啊，真奇妙，咒诅就被打碎，祝福就来了。他说过去什么都忘了，现在没什么前途了。他说没想到这家赔款都来了，这个保险的赔款，车翻了刮一大笔，这个然后受伤的这又一大笔。说这家的钱我就明天就数钱的了，钱多得不得了的，当然换你杯子嘛，不用杯子嘛，先把个 house， 然后又换个大房，现在又换一个大，你知道吗？然后上帝给他带领姐妹。国内认识一个媳妇儿，起来了。这媳妇儿不会英文，可是人家会美容，在费城当当办了美容店，一生意火得不得了，他都不需要工作了，你知道吗？了不得了，要生俩孩子去了。好家伙，这一信主以后说太好了，信耶稣，咒诅就成为祝福，明白？你看耶稣说：“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明白？得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分享，每个人都有很美的见证。如果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你的生命跟耶稣生命连到一起，你自己不想丰盛都会丰盛，因为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上帝爱在你，使你完全不一样。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保罗说我心里想行善，肉体行不出来，我好苦啊。我们没有办法，但是 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打开心那一刻，圣灵就进入我们生命之中。圣灵就是神的灵，神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就进入我们生命，与我们联合，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居首位。那个时候不是你自己想做什么，如果你做坏事，圣灵会为你担忧。圣灵是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让你认识自己是罪人，认识主耶稣基督。很多大陆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要信主，可是我总觉得我不够格。我会问他，你认识你是罪人吗？他说，那我当然罪人了，我不敢说我是义人呐。我说，那你就够格了。我告诉你，认识耶稣基督，只要你承认自己有限的，不是完全的，自己是罪人。什么是罪？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没有达到标准。罪人，你生产的产品生产线上出了一个次品，这就是罪，就是没达到标准，就是拿出来的。我们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想法去生活，没有按照上帝的这个爱去生活，没有按照上帝爱公义去生活，没有按照上帝那样让我们来爱神、爱人、爱妻子、爱丈夫、爱儿女。爱我们的，甚至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就是罪人。当你认识罪人，你就进步了，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当圣灵从我们前，第二点，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圣经说，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当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不是我们的一个决定。有人说，哎呀，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信了基督教，错误，不是你的决定，是上帝的圣灵引导你认识真理。你们阿利路，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当放下一切的重担，信靠他，跟随他，让他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掌管我们，好不好？我们这个福音营今天就算拉开序幕了。不过今天大家很高兴，可是我们很快就结束，就像人生一样。我每当来营地讲完了第一场，我讲得很兴奋，临走的时候都会有些忧伤，多多少少。我就想，这些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还能见到？我们还能见到吗？下一次？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记住有一点，我们有一天要在上帝那里相见。你们，好了，来，我们唱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就是这个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我们人生有高山，有低谷，有眼泪，有欢笑，有失败，有成功。有疾病，有健康，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上帝的灵就充满我们，无限自信。哈利路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好，你先来起立，好吧，先来唱。
这一生。
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阿弥陀佛！感谢主！还有没有？
说我要成为新造人，让过去的一切罪恶离开我，一切的咒诅、一切捆绑离开我。我要成为自由的人、邪恶的人、平安的人。我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举手挥一挥，让上帝看见你。今天你要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救主。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再唱首诗歌的时候，请你今天晚上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到前面来，我给你祷告，好不好？因此，为平安的同工把他们带到前面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请到前面来。刚才举手的，举手的，举一手的弟兄姊妹，今天让你一条心愿来到耶稣面前，要认识他，在你生命中跟随他。
Amen.
让我们不盲目的行走人生，让我们知道你是道路、真理、生命。